大圣比较没有所谓的次第了。
大圣没有次第。
大圣的次第就算有的话了，他慢慢也没有所谓的实践的这个法门。
要发展这个大圣。
大圣是佛教啊。没有没有，对，你要知道吼，你大概看大圣的，尤其是中国翻译的大圣经典，它已经偏向文学、哲学跟艺术方面的，它已经慢慢偏向于这一方面的。对。
可是我的想法是什么？它慢慢的呀。接近这个孔孟的思想，慢慢的接近。
应该也可以这样讲，因为大圣他就是要慢慢跟人接触，慢慢跟人接触。
怎么会接触
法？应该也可以跟你像你这么说啦。可是依照佛法，真的，我想要解脱吼，我真的想要解脱，你还是离不开声闻的这个东西，因为断烦恼的东西是一样的。
这个理论是什么呢？假如我在看这个孔孟的这想法，就是你率性然后啊，率性不是说就离开这个我佛教所讲的这个烦恼，就是率性了以后还要进入去正观那个烦恼，是这样
啊。大圣呢，他主要是靠人跟人之间的相处，
对啊，
来看到自己的烦恼，
对啊，
可是不容易啦。从人跟人之的互动之间来修正自己啦，理论上不容易啦。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就是六波罗蜜嘛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嘛，从这个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来开始慢慢修正自己嘛，对不对？
那个、
可是声闻不讲这一套。
这上次讲的就是安忍嘛，安忍波罗蜜。
忍辱。
不是忍辱波罗蜜，安忍波罗蜜。
有吗？安忍。
有波罗，那个大波罗，为了这个问题，我再特别提了那个大波罗经啊。我再特别再去查，是安忍波罗蜜。到了这个法华经，才讲忍入地。
哦，那个字，那个忍是应可的意思啦，忍呐、啊，是应可。
哎，可是入啊就有问题了。
没有，你讲那个忍然、啊、后、哦，跟
忍这个是对的，忍是对的。
对，但是
安忍，所以本来安忍波罗蜜。
没有，但是解释是不一样的。这个忍呐、啊，它是应可的意思。
对呀、啊。
有没有软丁忍是第一的忍、嗯，也是应可、嗯。它不是忍呐、啊，是应可。
对呀、啊。
应可。
对呀、啊。所以那个忍，这个忍，所以那个孟子讲啊，讲忍嘛，对不对？没。
应可就是当我修行慢慢达到那个程度的时候，吼。大概我已经临界到那个点了，我已经接近那个点了。那个认可有点好像认可的意思，但是没有人认可你哦。是我已经修行达到那个程度的时候，我的心自然而然会安定下来。
就是你一般在讲这个五入啊，你辩护会把它当做五入嘞。
哎，对对对，有点有点这个意思。我们之所以会生气，是因为我们也害怕，也焦躁不安。以心理学上来讲嘛，对对对。但是那个忍啊，吼，有点就是我处在那个过程当中啊，吼，我是不受外在的影响的。
所以波罗那个波罗经啊，讲的是安忍。
对啊，就是应可啊，应可、
啊、
应可。
所以他是讲安忍波罗蜜。
有没有？到后来的大圣，他开始忍辱，光是忍辱，他不是发展出三个忍辱，生忍、法忍、无生法忍，有没有？最后的无生法忍还是应可的意思。
对，可是那个他讲那个安忍啊，
无生法忍就不退转了嘛，也是应可的意思。
安忍啊，那个我就特别查那个
跟你讲哦，我们那个中文字啊，哦，很讨厌。
所以那个
对对对对，不，等一下，不是翻译有问题，同一个字哦，
同一个字，
它有很多的意思，放在不同的地方有很多不同的意思。你必须要佛经读的很多，然后很通达，然后你慢慢才知道说哦，原来那个字放在那本经是什么意思。不同人翻译，他也会有不同的诠释，所以中国翻译的经典就是很讨厌在这里。
那是意思是说，动我见是会不高兴，
对，
会产生不高兴，但是不会起嗔恨心的意思，不是
，就是，
对，
你在你的内心当中，你已经有一个底定了，你不会太受在。对，我们修行其实也会这样子哦。
你还要进一步。
不会，就是不会。像比方说哦，我多举个例子，比方说，你今天要来找我麻烦，那可是呢，已经有人
通报
我，跟我讲说哦，他今天就是为了什么事情，然后要来跟你闹。你记得一定要不受他的影响。当你来找我麻烦的时候，你在我面前跳啊，怎么样啊？我会好像在看笑话，懂意思吗？他有那种味道。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，那个心其实也是起起伏伏的哦。比方说我们在禅定有没有？一下子我的心安定了，可是下一炷香你在做的时候，心可能又不一定安定。我们那种心的修行，心的不确定感，就是你的心还没有真正达到所谓的认可、印刻。当你的心一直都维持在那个 level 那个水平的时候，你自然而然就不会有那种高高低低的起伏。所以我们一般把忍翻成印刻。所以你看忍辱有没有，在大圣他又衍生出三种忍的意思有没有？前面的生忍、法忍，那个就是延伸出来。那个为什么会有生忍、法忍？因为人跟人之间一定会有这个东西嘛。可是它最主要的意思，忍是应可自己。
那个生忍呢，它把它想成忍辱啊，加上那个辱啊，好像受到我的辱，那个心理啊就不好了。应该是安忍的话。既然是安忍，
那个就是中国字，那个就是中国字的翻译啦，
对不对？
中国字的翻译。
所以这个
可是生忍哦，生忍也有忍辱的意思。
就是说不应该有忍。
没有，有生忍就有忍辱的意思。为什么？生忍就是指别人骂你嘛，别人对你不好的眼光嘛。别人对你不好的什么言行动作，甚至打你啊，怎么样啊，你要忍耐，那个叫生忍嘛。法忍就是对法的安住，对法的安住。
法忍跟无生法忍在后面这两个都没有问题的，我看到那些不跟讲，最主要就是那个生忍，用一个辱。
没有，生忍是有辱的意思，有生忍本身有辱的意思，生忍啊，就是别人对你的侮辱啊，别人对你的轻视啊，对你怎么样啊，你都还要能够忍耐下来，那个叫生忍。所以生忍是有别人对你侮辱的意思，法忍就没有，法忍是直接对自己的，比方说对法的安忍，你能够耐得住那种寂寞。
我就在想啊，他这个安忍波罗蜜啊，应该就是华人跟无生化人这两个就够了。
不是啦，
那个生人呢，
那个就是后来大圣在衍生出来的嘛。我都再举个例子，比方说我们持戒里面第四个不是妄语戒，通常我们的妄语戒指的是大妄语，对不对？未正言正，未得言者，大妄语嘛。可是后来的妄语界是不是又延伸出所谓的四妄语？二口、两舌、绮语什么？多妄语，是不是又延伸出来这四个？其实妄语界是没有这四个的， 你懂我意思吗？不是啊，就是大圣又衍生出来。大圣为什么要衍生出来这个？因为大圣多了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嘛，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就会有这个东西啊，比方说有忍辱的问题啊，你人跟人在一起一定会有事嘛，你一定要忍嘛，所以他多了一个僧人，就叫你要忍辱啊。他又多了所谓的四个小妄语啊，他把你写小妄语，人跟人之间一定会有口舌上的纠纷嘛。可是照理讲，持戒是没有这四个的，他妄语指的是大妄语，对不对？没有这四个，可是在大圣他又衍生出这四个出来，他也算妄语戒。因为声闻他没有这个问题嘛，因为声闻一定是一个人的，我不住在房子里面啊，我是住在森林啊，而且我永远都是一个人，他没有，绝对不可能两个人在一起，两个人就犯戒了，除非女众。
不可以，
声闻戒怎么可以怎么可以两个人在一起？那个是阿育王以后大概几百年才发展出所谓的群居生活啊。在阿育王以前，比丘跟比丘都是独居的，而且比丘不住房子的。
那个声闻就是说天文佛的
教法，
然后佛的教法在讲的话，
没有。我们经常经典里面有什么千奇百人句，如果以我们在理解的话，那个是佛在安居的期间才可能会有那种状况。
那圣人也是安居，也是在一起。
安居一定要在一起呀。
对啊，
安居他规定你在一起，因为安居他规定你不能够随便跑嘛。
对。
而且安居有房子住。安居就是雨季。雨季不能够出去外面嘛，因为你会见大虫，也会伤了生命嘛。而而且你也拖不到东西，因为也没有人啊。所以安居一定在寺院里面，一个很大的寺院讲堂，所以大家都会聚集来，佛在那个时候就会为大家说法。
那不是说产生人跟人之间的问题，那个是
三
个月，三个月
三个月是精进修行啊，而不是像咱这么安尼啊。你都会
三个月静养，无啦，你无啦，你
就再讲。
我告诉你吼，你要知道。佛事的时候，你看《阿含经》啊，他说出家人只有两个时候可以讲话，一个时候就是圣默然无恭维，无恭维嘛是恭维哦，一个是圣法然就是我跟你讲法，你有问题我跟你讲法，我解释你，这个叫圣法谈。
圣默然是老师讲话，我们学生不讲话。
没有，圣默然就讲这样啊。
大家不讲话，
对，大家都不讲话了。
大家都不讲话，
对。
漏网。
印度人可能不大喜欢讲话。
对，他们的个性也是这样。
还是有猜到。
出家人就两种嘛，一个圣默然，一个圣法谈。的佛陀就跟我们讲，你只有这两个时候可以讲话。哎，
圣法坛，
法
坛那个要谈
的，就是讲法。
对，
比方说有人问你佛法，跟你请示佛法，你要没有藏私的跟人家讲这样子。
我因为是圣法坛，
所
以是圣法要谈的，法要谈。
所以一般呢，吼，所以一般以佛陀来讲啊，吼，在以前。几乎没有所谓的人跟人之间的问题了，没有了。人跟人之间唯有就是后来大圣慢慢开始发展的时候，他慢慢脱离小圣那种修行法嘛，他要度众生，他才会开始有这种所谓人跟人之间相处的问题。可是，在大圣初期有没有？大圣初期他本身还是走头陀行， 脱脱行也是一个人啊，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，不是脱脱行，有没有？他还是必须要到，比方说城市去跟人家讲法，脱脱行。可是他还是规定你一个人，生活是苦行，可是他因为行菩萨道，你必须要跟人家说法，你必须要。可是你对自己的时候，你要求自己是苦行的，比方说一个人，然后不可以住房子，树下住，露天住，坟墓住，然后粪扫衣这样子，粪扫衣就是穿那种裹，不是裹尸布，粪扫衣是裹尸布，粪扫衣啊，就是印度人包死人的那个布，有没有拿来洗一洗，然后穿在身上，裹尸布，就是就是不吃。哎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在印度还是有这样子呢，还是有这样子呢，因为他们真的很穷的人，他是没有办法活化的。
那个火化，那个一些重型，有些人刚刚火化还重型，那些体能的，现在刚刚。
印度现在还有尸灵呢，尸体的尸，尸灵。尸灵，尸体的尸。
尸灵。
对，印度还有。
哪个灵？
树林的灵啊。
哦，尸灵。
对对对，印度到现在还有，就是他穷人，他贫富不均啊。没有老鹰啊，就是有野兽，狗啊什么都会吃。
那个什么手套哦，跟那个还有一个剑女，那个他们那就真的一般。
他们是真的很穷。
他们都是在。
你没有办法想象那种穷啊，真的。
没有化身阶级。
不是人，那个是阶级，他们印度的阶级。
他们本身观念也是这样子，观念他们观念也没有办法突破。没有，以我们现在来讲啦，可是你要知道哦，在当时的印度啊，释迦牟尼佛却是认为这样子是可以摆脱我们对物欲的执着，物欲的执着。事实呢，哎，我跟你讲，以我们现在人啊，的那种执着心啊，我们光是要修一个禅定就不容易了，真的啦，我真的不骗你啦，你光是要修一个禅定就不容易了。大圣我们一直在讲念佛念佛念佛，可是真正没有一个人可以念出个东西来。我们都只是在文字上转，真的，你还不如像那种缅甸，他们那边的人啊，虽然穷但是单纯。哎，你知道缅甸人啊，他们真的是单纯，你知道吗？没有过多的那种物欲。他们有时候旁边树就直接这样坐下来了。修行对他们来讲是一种风气，可是对我们来说不是风气。你是说哪里？台湾？有啦有啦，就少啦，少啦。主要是怎么样，你知道吗？主要是因为我们百姓没有那种观念。在缅甸、泰国或者是印度，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观念，是因为百姓也有那种观念，所以他们婆罗门啊，或者是出家人出来托钵是托得到东西的。可是当中国人没有那种观念的时候，你出家人托钵，他不一定会托得到东西。理论上啦，正常的师傅现在绝对不会出去托钵了。你在外面看到托钵的出家人，几乎不是出家人。理论上，他们现在托钵啊，他们要去，对，他会去跟市政府 乡公所要一个托钵许可证，出家人不会这样子的。他不一定是出家人。
你看到你在
出家人，
太子长看到穿得很漂亮的
我不能够跟你讲说要不要供养啊，但是理论上以我们的生态，你知道以我们的生态啦，我们出家人的生态啦，真正出家人我们不会选择去托钵啦。
可是他们现在怎么啊，你知道吗？他说要写一个要建什么事，然后就
对啦，但是那可能是一个幌子啊。
对啊，
一般出家人真正我们如果要目前的话吼，托钵募不到什么钱啊，我多坦白跟你讲啊，个人生活可以啊，就是我要生活可以，就比方说你一天托钵吼，你大概可能就是托钵个两三千块而已，那个对寺院的建设是没有帮助的。
他们都写了一个牌子，比方说是要建什么事啊，什么东西，这一个。那还有一种托钵，还有一种是那个，我看那可能是真的。为什么？他穿着那个衣服，就是说，
嗯，
叫锁门的，因为他请他那破那个皮子来顶起去的。
昂州衣啦。
对，他们是都穿那种很轻哦，一种灰色的一种海青啊，做卡巴的啊。然后前面放了一个那个什么一个篮子，吊着篮子，然后上面放着那个面包啊，什么自己做的嘛。讲的，人家他不会是，全老刁那都讲的。
等一下，理论上吼，出家人也不应该做东西出来卖的。我真的坦白跟你讲。
可能他们的那个金色。
不是，你听我讲哦。如果真的要建寺的话，如果以我们出家人，我们会做法会。我真的不骗你啊。
但是你做法会要有人去套养，
做法会要有人是很简单的。我跟你讲哦，多举个例子啦，比方说我做馒头好了啦。我今天卖2000个馒头算很多了哦，几袋馒头都被烫我这，烫三块。比如讲啊，几袋馒头烫三块啦，2000粒我一天烫6000块啦。我今天做一场法会的主法，我个人哦，我可能就3万块了。我会选择去糯米混吹馒头来卖吗？多跟你讲，我现在是讲个人。如果以寺院的话，寺院的话就不会这样子了。寺院就是做法会，我真的不骗你啊。
对啊，但是问题是说，
多改工没物件哦，他们没
问题。
问题
是还是有这种的。
有。
那可能小不妙，
我承认是有了。
一般的人。
金色的。
小金色他没有经费，他只好做东西出来卖，然后就这样子。而且他们也是很公道啊，我看有很多人啊。
真正拿东西出来卖啊，那个都变变坏啊。有啊，实际上就是这样子啊，做那个修鞋做大嘛，当然是这样子，维持他们自己金色的。
对，
真正做东西卖两种颜色，也合理，尖的跟尖的，那本身他们把那个分开。最主要就是出来这个拿了一个锅在花莲花钱。
因为现在你已经快分不太清楚了。